我们开始我们第二堂的交通，我们一起来，还是把刚才这几节我们来念一下。以弗所四章十二十三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一章三章十一节，这是照神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永远的旨意。好，我们经文就念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你这两千年来把教会带到今天，你这二十几堂也把我们带到最后的这一堂。我们把这一堂的时间在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你更是教会的元首。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爱我们到底。主，在教会的身上，你也爱教会，带领教会，祝福你的话，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主，我们都在这里，主向我们说话，主，我们都在这里，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求你使用我们，求你洁净我们，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第二堂继续，我们讲到基督的见证，那幅图画是众子的图画，心腹的图画。我们讲到成熟的见证，那橄榄的图画和葡萄的图画。第三点，我们来到丰满的见证。那讲到教会历史，我们用什么图画呢？我们就把马太福音十三章，一面讲到宝贝，一面讲到珍珠啊，所以我们把宝贝的图画和珍珠的图画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我们来念这里有几节圣经，以弗所一章二十三刚刚念过了，不过我们把它重新翻译一下。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教会应该有一个，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圣灵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 fullness， 就是他是丰满的，是丰盛的。一个什么样的丰满和丰盛呢？是充满万有的丰满。基督是充满万有的那位丰满者，那么教会就应该成为基督的器皿，能把基督那一个充满万有的丰满把它见证出来，这就叫做丰满的见证。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然后五十二节，我们把这四节来念一下。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五十二节，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个东西原文是宝贝。启示录三章七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如果是菲拉铁菲的话，他应该把历世历代教会的基督身体的丰富把它吸收过来。那这个丰富里面，马太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至少有两个角度，一个叫做宝贝，一个叫做珍珠啊。这里说到的珠子就是 pearl， 就是珍珠啊，你知道是蚌类它受了刺激以后形成的。所以一面讲到宝贝 treasure， 一面讲到珍珠 pearl。 什么叫做宝贝呢？你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七个比喻，那有一些是主耶稣解释的，但是没有解释的，像大树是什么，教到底是什么，就有不同的解释了。那宝贝跟珍珠更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珍珠还好了，珍珠当然是总是像刚刚第二点，我们讲到橄榄，讲到葡萄，那如果你用动物界的，那也可以讲到珍珠啊，还有香料啦等等，羔羊啦。那么珍珠其实还，但是什么是宝贝呢？那么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二节是也是解释了的，没有给我们留下余地和空间。所以标准的解释这个宝贝，就是第四十四节的宝贝，天国好像宝贝，就是第五十二节的那个宝贝。主耶稣自己解释了什么叫做天国的宝贝。那他说，如果你是旧约的文士啊，熟悉旧约圣经的，如果你做了基督的门徒，那么像保罗就是很典型的例子，那你是一个有特别神恩典和托付的人，你可以拿出新旧的宝贝来。为什么？因为你熟悉旧约的圣经，你可以把旧的宝贝拿出来，你听了基督的话，你可以把新的宝贝拿出来。那很多时候新的和旧的放在一起组合起来，它就成了一个更宝贝的宝贝。所以什么叫做宝贝？宝贝是神的道，是指着那一些客观的 logos， 在神的话语里面，特别是关乎神国度的教训，那叫做宝贝。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明显的有一个宝贝，教会历史里有很多的宝贝，但是如果马太福音十三章严格的来解释，教会历史有一个宝中之宝，就是关乎天国的教训。然后与之相应的宝贝怎样的宝贵，那么相应的还有一个是珍珠，这是另外一种的宝贝，在基督的门徒，在天国的跟随者当中，你能够找到宝贝，你也能够找到珍珠。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宝贝是指着我们对神的话有认识，神的话向我们打开了，那个是宝贝。但是另外一方面还需要有珍珠。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给大家两个解释，一个解释，你读到的这些道，关于基督的道，关于生命的道，关于教会的道，关于国度的道，国度的道是比较晚才亮起来的，先是生命的道，先是基督的道，然后是生命的道，然后是教会的道，然后是国度的道，按这个顺序。所以当来到国度的道向教会打开，那么教会已经来到教会历史的后期，末期就很快就来到了。但是同时不只有这一些真理的认识，那教会历史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诗歌。不过诗歌你像讲唱教会的诗歌，唱国度的诗歌，那其实还是跟不上我们的教训啊，所以还有很多的空间。如果我们今天认识了教会，认识了国度，那但愿主能得着这个时代的歌，那个是珍珠的一部分。所以什么叫做宝贝，什么叫做珍珠，我们第二堂讲到对十字架主观的认识，那里是有宝贝的，对十字架四方面的认识，还有开西的这许许多多主所使用的仆人，而且是各宗各派的啊，有长老会的，有浸信会的，有圣公会的，有公理中的，有卫理运动的，各宗各派的，那这里面有很多的道，那就是宝贝。 但是你发现也产生了一些经历中的诗歌，那就是珍珠。另一方面，如果从器皿来说，很多的器皿他们对于神话语的开启，像 Darby 弟兄运动的这些弟兄们，他们的特点，他们把神的话打开。但是教会历史里面还有一些是使者，尤其如果我们拿中国做例子，那你能够在英国，达尔比能把神的话打开，这是宝贝的指示。但是能把圣灵在西方，让西方教会所看见的，把这些带到中国来，流泪撒种，马里逊、戴德森、何寿恩，他们可以说是珍珠。他们把自己埋在中国，受了许多的苦，也许他们对于亮光没有西方的弟兄们那么明亮，因为宝贝在西方的弟兄们身上，但是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死，他们把自己埋在中国，中国教会不会有后来的丰收，是因着他们把自己摆了上去，所以他们身上就是珍珠。所以我们得到弟兄们的帮助，那么器皿有的是宝贝的指示，有的是珍珠的指示。宝贝不要去讲珍珠，珍珠也不要去讲宝贝，教会既需要宝贝又需要珍珠。所以这是我想我们有一点主话语的基础。当然整个的丰富是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那关于教会历史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啊，你读教会历史绝大部分的书，讲史料的也好，讲史官解释的也好，那基本上是自己解释，不是神的话来解释。那么我们今天慢慢主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就知道了，你要解释世界历史，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越新越好，你可以发表论文，有新的发现，但是教会的历史必须用神的话语来解释。那这就是考验了，神的话哪里讲到教会的历史， 哪里解释教会的历史。所以一定要有教会的预言，我们当然是站在交通的角度啊，一定要有 教会的预言。如果没有教会的预言，就没有教会的解释。改革运动，你怎么看改革运动？谁来解释？应该圣灵来解释，在教会中行走的人子来解释改革运动的特点，改革运动的难处，改革运动要继续回转的地方是什么？只有圣灵有资格。所以讲教会历史有一类的著作，他们是站在教会预言的基础上来解释教会的历史。那弟兄姊妹，从成熟的角度来讲，这才是可取的历史。否则我们可以讲神的主权，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但是你来解释历史的时候，请问你的立场是以谁为中心的？是以你个人，是以你宗派，这都不可取。那么难处是大家对于神话语的解释如果有了不同的观点，那么前一代他们怎么争那是他们的事情，对于教会的新的一代起来，我们像比利亚人一样看看主的话，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前期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你打开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你一定会承认这是教会历史的预言。我想这不需要你懂很多的历史，你稍微对历史有一点认识就。那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不承认呢？就是宗派的藩篱，就是因为宗派的那一个墙，就把新一代的认识 你就告诉人说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这是某某派的观点，这不是我们的观点。好，新一代都跟着老一代走，那么当然你对教会的，你对基督身体的丰富如果关闭，各宗各派都有关闭的原因不一样，所以你今天听中国弟兄姊妹群里面常常问的就是某某人的书能不能看，那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讲，这都是无知的声音啊！你继续跟随这样的声音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充满了就是谁的书可以看谁的书不能看，如果我们天天都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天天都是一堆长不大的孩子。你要自己学习去分辨，不然你读书做什么？读了半天还是这个谁的书可以看谁的书不能看，你读书干什么？弟兄姊妹，你永远长不大，你读书干什么？所以我们彼此劝勉，有分辨是对的，但是怎么分辨？你今天如果跟着前面的人走，这个人可以看那个人不可以看，你也没去搞清楚这个人讲的话能不能听，那么在宗派的藩篱里面都是最好你不要看别人的书，只要看我的书，这个是肉体。那么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历史，那对历史有比较成熟看见的是站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角度解释历史。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原则，你拿到任何一本历史书，史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史官你要问他的角度立场在哪里。如果他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为参照点的，至少他的原则把握对了。我听陈弟兄讲那么他可以讲完整的，他可以讲某一个事件，但是无论他只要讲到教会历史，他一定读启示录第二章或者第三章的经文，他从来没有说我们不念跳过去，没有，他好像没有疲倦的，他永远都是要我们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教会历史人的姿态，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啊，很多我们教会历史是看热闹，看看图片，到哪里去去很热闹。弟兄姊妹，真正教会历史最重要的是，这是圣灵工作的历史，所以我们没有解释权。我们成熟和幼稚的光景不一样啊，我们不去说它。但是既然我们讲到教会历史，我们要把这一个正确的角度、成熟的角度摆在弟兄姊妹面前。以后你拿任何一本书史料，你可以看看它准不准确，但是它如果要解释历史，你要看它是不是从神的话的角度来解释，那么很清楚的。所以以色列有预言，列邦有预言，那列邦金银铜铁就是列邦的预言。所以我们也想做一个整理的工作，主若愿意的话，因为现在油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视频啊，这两年尤其这两年在疫情里面，这个很多，那对于今天要明白历史的，我们就有了一条容易的啊可行的路，就是如果我们油管里面做一些挑选，你要认识巴比伦的历史，不用自己再做了，也可以这个看书之前你可以找一些速成的，就是视频，很简单，十分钟二十分钟介绍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我们已经整理了罗马的，有十几堂啊，半个小时，有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不是很长的。那很多时候你读中国的弟兄姊妹就是吃亏，就吃亏在这里，对于西洋史我们不认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有认识一点历史，让我们读神的话能明白神的启示能更清楚，因为它的确是有背景的，那么我们是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啊，慢慢慢慢。所以金银铜铁、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圣经有预言，圣经对犹太人的历史有预言啊，犹太人要从西边啊，要从北边，要从西边，要从东方。所以你去看这两千年来犹太人漂流，先往西，这个先是往北漂流，一千年的时候，八百多年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到俄罗斯那个方向，然后到了1600年、1500年的时候，西班牙，然后美洲，然后到了20世纪， 来到了中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东方。那这个犹太人的漂流历史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是有预言的，犹太人的历史有预言，外邦人的历史有预言。那有没有可能神心意的那个教会没有预言给我们解释的空间？那弟兄姊妹，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教会的历史有预言，请问在哪里？那两个地方，一个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七个比喻，一个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七个灯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历史的书确实屈指可数，不多的。那么感谢主，在中文的世界里面，所以神在中国有工作，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些很明显的证据。在中文的世界里面，今天主给了我们三个角度来看历史。第一个，历史的事件，复兴史。当然我们侧重在改革运动以后啊，改革运动以前，你如果改革运动以后没有读清楚，改革运动以前就会有那解释的空间太大了。所以我们不求多啊，把后面的这一段，所以你读七个比喻也是讲到宝贝和珍珠，那已经来到了第五第六。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七个比喻，是第一第二个是一组，第三第四个是一组，第五第六是一组。那宝贝和珍珠就是第五第六这一组，那就是改革以后了。改革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什么人物啊，人事地点，这是复兴史。而因为这是教会的历史，在教会历史里面，神的道，教会对于神的道有一个认识的历史，那个就是思想史。然后思想史是给我们看到宝贝，那诗歌史是给我们看到珍珠。所以陈弟兄啊，这个我不是要讲，因为陈弟兄他自己他只出了前面的三本主灵古典名著，他在的时候出的诗歌宝藏，他在的时候出的晒熟的莓果，这是他快离世前出的。他自己是讲，但是他不知道这两本书出来，感谢主。这是他离世以后，基督是分开的嘛，然后后来也谈神学。那我们把这五本书就归成三类，基督是分开的嘛，这是复兴史，也谈神学，属灵古典名著，这是思想史，你要认识宝贝的历史啊。我们家中有些什么家底宝贝，你要读这两本书。然后诗歌宝藏，这是早期一点的啊，晒熟的莓果，这是晚期一点的。这两本诗歌史让我们认识珍珠。你要明白教会历史，确实这三个角度是很重要的啊。原因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对于中国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的弟兄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是采蜜的人，他不讲他自己的东西，他的东西主要是教会历史里的东西，不过他把它拿过来帮我们煮一下，整合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如果要达到丰满的见证，感谢主，主预备了，在当代预备了陈弟兄的服事啊，这个可以说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点。他能把我们带进，他借着他的服事能把我们带进进入丰满的路。其实这一个职事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人有基督的见证的指示，有人有成熟见证的指示，但是要有丰满见证的指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你自己要器皿要够大，你也不可能全部书都看过啊。以前有很多书这个陈弟兄介绍属灵古典名著啊，所以有弟兄有机会就问陈弟兄，这些书你都读过吗？你知道陈弟兄怎么回答？陈弟兄说，怎么可能那你如果没有读过你怎么介绍？那弟兄姊妹，你就需要有一个恩赐，有一个本领，就是 你一读就能够读进去，别人读了一辈子都没有读懂的，也许你读十分钟你就能够把它读懂。教会里面需要有人能够明白，当然你要明白啊，你要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很多事情你有经验，对于神的话有经验，对于属灵的经历有经验，对于教会的道路有经验，那么最后你才能够把达到丰满的那条路指给人看。那弟兄姊妹，今天在中很多其他教会我不敢讲，但是对于中国的教会，主有一个期待，有一个 expectation， 主要得着丰满的见证。当福音传到中国，1807年进到中国的时候，教会历史就来到了最末了的阶段。1827年地中运动开始，从1727到1827这100年，腓拉铁非，腓拉铁非不是弟兄运动而已，腓拉铁非是从1727开始的，但是弟兄运动出来的时候，腓拉铁非有了很重要的内容在腓拉铁非的里面，到了1927，所以真的中国教会是神末世恩典的启明。就这条件来说，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选印度要比中国有利的多，印度我们做 IT 的你知道，讲这个英文都是印度人，虽然他们讲的我们中国人也听不懂，但是他没有语言的障碍，美国人也能听得懂印度人的语言。如果今天要讲到传福音，全世界传福音，如果今天要讲到追求属灵的丰富，轮不到中国人的头上。中国人也不是人口最多的地方，中国人也不是偶像最厉害的地方，那印度都比我们厉害，但是神拣选了秦国。看哪，这些从远方，这些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秦国来的人。弟兄姊妹，2014年我们跟着陈弟兄最后一次去以色列，我们到花园墓，那个时候根本闻所未闻，说在花园墓你会听见中文的诗歌，那个时候还少，有是有啊，像这个台湾的弟兄姊妹，香港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很难得邂逅碰到中国的团。但是14年以后，这几年15年16年17年，中国的游客，而且这些很多都是基督徒的团到以色列去，所以到17年18年的时候，我们在花园墓隔壁中文诗歌，这很普通的事。我们到任何一个酒店早上吃早餐，碰到其他地方来的弟兄姊妹，一听就是大陆的口音。这些从秦国来的，今天应验在我们的面前。以赛亚书49章，那很多人说那里不是指着中国，不用争了，你今天问犹太人 China， 你们希伯来话怎么讲，他说 Sinem， 就是以赛亚书49章的那一个秦字。弟兄姊妹，有什么好争的呢？以色列人就用这个字来讲中国，所以这些从秦国来的，等到福音传到中国，中国是1700多年福音传不进来，但是真的传进来以后，圣灵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我们讲土话，你今天给你一块地300亩，要做开发，你怎么开发？1切4，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四期最大的留个200亩，第一期慢慢搞好，学习经验，第二期搞得更好，价值更上去，第三期很成熟了，你最成熟的经验留着最大的一块空地。你说为什么留那么大一块地？因为你要得到最大的价值。弟兄姊妹明白吗？这就是圣灵对于中国这片土地的期待。中国有很多的利根性，中国人不适合，你看我们就是山头主义，你看就几个中国人就搞不好。弟兄姊妹，是，但是神拣选的恩典，神有他的美意， 那我们要能够懂得他所做的，这不是我们自我标榜。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一看历史，你看一看主在中国已经做过的，这个结论不难明白的。你要不明白就是你不想明白。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一个，那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从条件来说，基甸说我是马拿西支派最小的，你要选你选大一点的，有力量一点的，为什么选我们？弟兄姊妹，中国虽然人多，中国虽然地大，但是你不要认为那是神选上我们的原因。神选上我们是因着他旨意的，照着他所喜悦的旨意，没有别的理由，神总需要一个器皿。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说学那么多做什么，很多东西都活不出来。不用不用不用，弟兄姊妹，那是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如果你知道神有一个工作要做，那就是丰满的见证。今天没有要我们做亚伯拉罕，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亚伯拉罕，甚至给了我们以撒第二代愿意挖井的，借着倪弟兄的工作，借着江弟兄、陈弟兄的服侍，弟兄姊妹达到丰满见证的啊，我们不敢讲那个路，那个路还是成熟的那条路，但是那个丰满见证，那个仓库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宝贝，在这三套书里面很可以说是很重要的那个路标。所以路标地图今天我们是有了，有的人拿到地图把它贴在墙上，有的人拿到地图拿着锹子斧子就去寻找宝贝。今天教会圣灵在教会中寻找，你就是中国弟兄姊妹，我们懂一点，看一点倪弟兄全集，我们就已经飞到天上去了。弟兄姊妹不知道自己穷到，越是你读倪弟兄的书，你越要知道我们穷。倪弟兄的是丰富，但如果我们只读倪弟兄，我们就穷了。你都已经读到倪弟兄的书了，你怎么不知道到开西，到教会历史里去读开西的书呢？去读穆安德烈的书呢？去读霍普金的书呢？你怎么不到教会历史里面去读索尔、去读史考基的书呢？你抱着倪弟兄在那里做梦，叫不醒梦中人。我们彼此劝勉，主要得着的不是倪弟兄的教会，主要得着的是丰满的见证。但愿我们今天不是有的人睡有睡的原因，但是到了今天了，到了今天互联网的时代了，到了今天年轻人这样的被世界掳掠和欺负了，我们如果还不醒过来，丰满的基督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今天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抓住年轻人的心，用什么来抓住？用基督里的宝贝和基督里的珍珠来抓住年轻一代的心。世界有很多名堂，在主里面，如果我们不追求宝贝，不追求珍珠，你就缺乏吸引力，因为那个丰满的基督没有被表明出来。那我相信与世界抗衡啊，那么多的微信，那么多的短视频，那么多的花样机器人，我们不知道下面这个世界怎么发展，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清楚的，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托付。保罗就用到了一个字，就是好像是宝贝，也可以说是仓库。保罗说那一个丰富你要靠着圣灵牢牢地守着。我们今天守，原谅我说，不是怎么博饼、怎么蒙头、怎么聚会，我们要守的是基督的宝贝和基督的珍珠。宝贝能传下去吗？珍珠能传下去吗？弟兄姊妹，这是丰满见证的托付。成熟是讲到深度，经过十字架达到丰盛的生命，那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带进基督身体的丰富，这两条线是平行的。 十字架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不敢讲经历多少，但是最起码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开一条路，把这一些教会历史里的丰富能变成建造教会的丰富，这是建造教会的人我们身上的责任。好，那我们稍微来交通一点啊。那历史我们已经多次讲了，如果你今天要简化一下历史，就是三条大的主线，这是我们神的家。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在教会历史的圣灵做恢复的工作，是先借着改革运动恢复了真理。所以改革运动注重字义解经，天主教是灵义解经，解着解着就到黑暗里去了，这是前车之鉴。那么改革运动就回来，那回到因信称义的根基，回到字面解经的根基，这是改革运动神使用它要恢复真理。但是如果你就留在真理的里面，真理固然重要，但是你不能一天到晚只是对和错。对和错很重要，不知道大是大非，但是在很多有空间的事上你也来搞对和错。更重要的是情啊，你的情在哪里？你夫妻不能只讲对和，夫妻之间当然有对和错，如果你不忠这当然是错的，这是大事。但是有很多的事情，空调开冷一点开热一点，房门要开着睡关着睡，那厕所纸要往外挂还是往里挂，弟兄姊妹，有很多东西你是需要勤的。那这就是改革运动的不足。改革运动以后，改革运动是注重想的对，他不一定想的对，但是他注重想的对。那么圣灵还要兴起活的对，想的对是一个基础，你不能一天到晚留在想里面。所以我们讲到敬虔运动，敬虔运动和后来的圣洁运动要把教会带到活的对。所以你这两面圣灵的工作，先有改革运动，再有敬虔运动和圣洁运动。先想的对，大的基要的真理上要想的对，然后在上面要追求活的对。这是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方向，缺一不可。然后到了弟兄运动，神的道路、教会的道路才表明出来。所以大概有这三条大的主线，那当我们来看宝贝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要简单的话，那么教会历史里面就是陈弟兄的发现很宝贵。神，我们为什么说二十以外哈，是有历史根据的。神拣选了三位二十以外的，这样二十以外的人不多，但是只要出这么三个人，能把整个的历史撑起来。这三位他们都只有二十几岁，都没有到三十。最年轻的是中国的尼托生，25岁。他们承担了教会历史柱石之作的托付。加尔文代表的是改革运动，罗伯·巴克莱代表的是，你不能说他是敬虔运动或者圣洁运动，但他代表的是敬虔运动和圣洁运动的那个亮光，就是我们讲的劳威廉的那个亮光。然后尼托森，他代表的是在道路方面，那弟兄运动，那他是可以说弟兄运动的新一代。1827是弟兄运动的第一代，英国的弟兄。那到了1927，神对中国有旨意，神在中国兴起了尼托森。那个时候他25岁，加尔文是27岁，巴克莱是28岁。加尔文基督教原理，这当然是 奠基之作，但是客观的讲，在加尔文27岁写的时候，那个基督教原理并非是我们今天讲的基督教原理。因为1536年基督教原理只有6章啊，那是一封写给法国皇帝的这个信，为着那个辩，为着改革辩护而写的6章。但是到了23年以后，1559年，那是第5版，有80章啊。所以严格讲，这是偷换概念。我们今天所讲的影响世界的这10本书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不是加尔文27岁写完的，是他27岁开始写的。巴克莱是28岁，快30了，那他写的是代表贵格会辨明他们的信仰，两位都是为了辩护而写的，但是尼托生是为着追求而写的。他觉得对于圣灵的认识，对于圣灵的工作，那当然跟中国的这片土地有极大的需要有关系。一面主预备了开西运动，预备了许许多多敬虔派圣洁运动的弟兄们，他们对于真理的亮光和生命的经历已经铺了路啊，所以加尔文跟巴克莱代表的都是第一代。但是尼托森这位25岁的年轻人不简单，他并不是原创。加尔文跟巴克莱代表的是原创，他们是圣灵开始一个工作，他们看见了神要做什么，他们是往前看。但是尼托生在25岁的时候，所以他是一个他生很特别的器皿啊。25岁能懂什么？但是25岁他能够回头把最重要最精华的东西提炼出来，然后把它拔高。属灵人是这样一本书，他为着应付中国的需要，尼弟兄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他是因为看到教会的需要而写。但是他无意中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加尔文没有做的，巴克莱没有做。他们都年轻，但是加尔文跟巴克莱只是往前走，尼托生是承上启下，他把西方的东西带到中国来。所以属灵人代表的就是尼托生，他把西方的东西介绍到中，所以他要做很多开辟性的工作。这些属灵的名词，属灵人里面至少为中国教会奠定了很多属灵的名词。那么让中国的教会，属灵人是教牧神学，它不是系统，它其实本来应该算是系统神学人论，但是它的着眼点不是 systematic theology， 不是 doctrine， 不是教训，而是让弟兄姊妹能够走路。所以今天要明白尼托生啊，这个很多人不理解他，是要问你想做什么。如果你为了发表论文，你可以写几篇批评尼托生的，尽量写啊，这个是尼托生是最好发表论文的题目。但如果你今天是为着要活，为着要帮助别人活，弟兄姊妹，在中文世界里面你还非尼托生不可。我们不是说只要他的就行了，但是他看的高看得深，但是他落地，他讲的又是马路上跟普通老百姓所讲的。所以我们如果爱中国教会，那我们要为着主借着这么一个年轻的弟兄所做的，我们要感恩啊。这个心我想在中国教会里面有这个度量的人是很少，挺他的人挺得五体投地盲从，但是反对他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不知所以的反对。这3本书就把我们讲的真理、生命和道路把它托起来， 你当然不能只是这三本书，那么但这三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纲。如果深入一点，我们给大家啊，这是我的梦啊，有七个宝库。改革运动有两个宝库，清教徒和苏格兰自由教会。圣洁运动、敬虔运动有奥秘派、敬虔派，敬虔派很多在德文啊，这个其实是很难对教会来讲，我们能接受后来圣洁运动啊，但是你要回到敬虔运动的原著里去，其实很多今天我们还是关的，因为它在德文的世界里面。然后圣洁运动我们就选开西运动作为一个代表，到了弟兄运动以后，弟兄运动啊 Darby 他们很多是闭关弟兄的，然后后来出了几位国度派啊，像郭怀德、像潘汤、像潘博，他们是属于国度派，包括后来你弟兄他们都是跟着国度派，所以这里有七个宝库，所以我们差远了，弟兄姊妹。那么有第八个宝库是很多有度量的弟兄，像史伯克、像尼托森，我把索尔也归在这里。那么他们的是站在前面这七个，有的多有的少，但是整个是站在教会历史的丰富上面，把我们今天容易懂得的东西交通给我们，那我们可以称它为菲拉铁菲。但是你不能只有今天的结论，读尼弟兄的书就是这样，你不能只读尼弟兄的东西，尼弟兄的东西是炒完的菜，当然好吃，当然需要吃，但是背后的原料在这七个宝库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该得却未得，所以约书亚记需要读清楚。这七个宝库就像七个支派的产业一样，我们说我们得着了腓拉铁腓，那是意思是你多读了一些尼弟兄、史弟兄的东西而已，你听了一些陈弟兄、江弟兄的东西而已，你得着了希伯伦，但是整个犹大支派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已经把地分给十二个支派了，但是其实他们还需要继续征战。后来他们因为不忠心，就落入了士师记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些摆出来的时候，约书亚记的呼召和士师记的警戒同样摆在我们面前，如果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你就知道在我们面前有一条路。不要陶醉在你弟兄的东西，不要说哎呀江弟兄的东西就够了，弟兄姊妹，你今天跟谁都不够的，你要懂得约书亚，你要懂得士师记，那个丰满的见证就是进入迦南承受产业啊，所以这是属灵的，我们是根据主的话。那你说啊，那么多东西弄不来，而且很多都是英文的，所以这十来年主也慢慢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把它整理啊，我现在加了一条就是历史。那如果主带领我们圣经、真理、生命、道路和历史，弟兄们已经把信息给了我们，但是今天要变成教会可以用的材料，这个你可以来尼西米的建造，那确实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需要主的恩典。所以这就是很多我想已经讲过，我们不重复了。那么这一些是一个窗口，是一条通道，如果慢慢慢慢对于今天圣经、真理、生命、道路、历史啊，历史就是刚刚陈弟兄的这三套，如果我们能靠着主的恩典，主给我们七年啊，加勒是给了他七年，以色列人给了他七年，差不多就把 迦南地差不多就把它拿下来了。那么我们也盼望主在恩典中能给我们这个约书亚记的七年。那么至少第一步，我们从看见路到今天变成尼希米的城墙的建造，这应该是很清楚丰满见证的路。教会从原来只读尼利熊，从原来听听道，这可以说是刚刚开始的幼稚的光景，要进入到我们真的来建造城墙，这是今天只要你愿意忠心，地图主都已经给我们了。那么等到我们这一些有了今天第一个阶段，有了七年以后，那后面怎么办？那其实主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这七个宝库。我们是从这第八个宝库腓拉铁腓的教训入手的，但是主要兴起有执事的弟兄们，你能各自承担一部分的丰富，你得清教徒这块地，我得开西运动这块地，他得国度派的这块地。那么只有当教会里面有一批执事产生，那么教会才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去。我们今天是先搭一个基础，这个是基础，那这个是最终的那个目标。当然明白不完全说明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连认识的心都没有，那活就对我们来说就是空中楼阁。宝贝，我们讲了一点，那珍珠我们在第四次得胜聚会的最后一堂第五堂，我们就交通到了这三位，可以说苏拉密女的代表，是借着他们主把真理把生命然后把道路带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所以这个教会历史跟中国的神的工作是能够对应的。马里逊是第一个五十年的代表人物，戴德生是第二个五十年的代表人物，何寿恩是第三个五十年的代表人物。一百五十年以后，中国教会就可以自立了。那么我们今天对那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和整个教会历史要能够看得清楚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马里逊代表的是改革运动，他自己是公理中的，戴德森把开西运动的看见带来，他不是弟兄会的，但是他和弟兄会交往很深，所以戴德森到中国来，他超越宗派，他宣教士，他不管你是什么背景的，他只问品质，他不问出处。然后何寿恩是在何寿恩的引导底下才有了尼弟兄啊，当然何寿恩影响那一批的人，包括王仔，那么感谢主。但是最重要何寿恩所扶持成全的一个器皿就是尼托生。马里逊、戴德森没有成全，就是他们成全圣徒跟何寿恩的成全那差很远啊！神使用何姊妹就带进了一个尼托生。如果你能带进一个尼托生，你能够服侍一个时代。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细看啊，我们那两堂我们有稍微交通一点马里逊的故事、戴德森的故事跟何寿恩的故事。那么我们是说见证人的脚中这就是珍珠。主今天装备年轻的一代，一面我们要吸收宝贝，另一面我们要效法珍珠，这两方面要同时需要。你多读一点书，多学一点，感谢主，然后主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工厂上。神学家跟传道人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今天既需要神学家，我说的不是说你真的理真的怎么讲写很多论文哈，我说的是你对思想你看能看得深入，不要只是你自己读读圣经而已，你能吸取历史的智慧， 然后在这基础上有你自己的看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神学家，都应该是解经家，都应该有我们的思想，在圣灵掌管底下的思想。看到教会历史，你能如数家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人有这样的学习，但是学的目的不是发表论文，不是出书赚稿费，学的目的是上战场打仗，能把教会带进成熟的地步，能把工人 带成贵重的器皿。那么这就是珍珠，马里逊给我们做榜样，戴德森给我们做榜样，何寿恩给我们做榜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宝贵和丰富啊！我们要宝贝有宝贝，我们要珍珠有珍珠，但是器皿在哪里？能承担这些丰富的器皿，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把自己献给主。主，求你洁净我，求你倒空我，求你充满我。丰满的见证是身体见证的前提。如果我们今天讲身体却没有丰满，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怎么讲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接下来呢，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弟兄姊妹，你学一学怎么做小组，你学一学怎么做门训，你学一学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你学一学怎么职堂，你学一学怎么宣教，你有一点身体的意向就能建造身体了吗？开玩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身体的丰富，那就是丰满的见证所说的成熟的见证和丰满的见证。成熟见证不学，你没法跟别人配搭。但是你今天懂得顺服了，你今天懂得同工了，可是如果不丰富，又怎么可能有身体的见证呢？你说我们走身体的路，弟兄姊妹，也就是宗派的路而已。真正的身体是需要丰富才能够达成的，但是这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不走身体的路，你怎么能达到丰富呢？如果我们不每一个人操练，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样，一个一个都起来说为主说话，他原文希腊文是先知讲道，那我们说这个太高了，那我们至少做主话语的出口。所以我们前面讲的每一个人都学习做先知，这是圣经根据的，就是你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来为主说话。你有这样的交通聚会，你才会思进取啊，你才会求上进啊。如果你都没有机会讲的，你今天说要我明白很多的东西，弟兄姊妹明白不过来的，因为你根本不用，就是死海，不是加利利海。所以身体的见证，一方面我们需要明白身体的律，然后照着这个律去过身体的生活，但是另外有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需要有基督身体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来注入到身体里面，那才是身体。如果弄来弄去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这次没有机会去评论别人，我想可能也不合适。但如果你今天去看召会所做的，其实很多东西他们摸的是摸的是摸到点了，但是他们是人工来做。你就一件事情，你今天看大家讲话，我就不知道这个调是从谁来的啊。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给你，对不起啊，我好像在取笑他们。但弟兄姊妹，前车之鉴，如果你想大家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每个人都讲，不是身体。正确的路不能是你读一个人的书，大家都学这个人，那今天不是基督的教会，今天是某某人的会了，这是历史的老路。身体的路乃是基督身体丰富的路，所以身体与教会历史的丰满是相辅相成的。 并不是每个人开口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来源从哪里来？大家都读圣经，大家都接触圣灵，但是我们需要帮助。那只有你把那七个宝库给教会，当教会里面肢体能连于这2000年来元首的丰富，然后各尽其职，才能够显出那一个身体的荣美。所以什么叫做元首和身体？那这个叫做元首和身体。我们因为讲身体的意象，身体的律啊，身体的法则，然后身体的生活，已经有过在圣灵的这条线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这条线我就不需要讲太多。我们复习一下哈，圣经里有三卷书，我们讲到身体的意象、身体的规律、身体的生活，那么重点你不要太跟我较真啊，重点这三卷书刚好一卷是一点。以弗所书的重点在于身体的意象，哥林多前书的重点在于身体的规律，然后使徒行传重点在于身体的生活，都是圣灵的工作。以弗所书那叫做圣灵的充满，哥林多前书那叫做圣灵的圣别。所以哥林多前书花了很多的时间，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都在讲幼稚的光景，十一章才开始讲长大的光景。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章到十章就是讲世俗化的教会，你面对世俗化的教会出路在哪里，教会何处去，然后十一章到十五章是把正面的教会何处去给我们，那就是分别为圣的教会。然后使徒行传是给我们圣灵的水流啊，那要记得有圣灵才有基督的身体，所以有圣灵的充满才有意象的成熟和看见，有圣灵的分别为圣，你才能够让身体的规律做主导，而不是让世俗的规律做主导。分门别类是世俗的规律，各占山头各自为王是世俗的规律，但是能在圣灵里面合一是分别的结果。然后使徒行传是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水流啊，活在圣灵的水流中才能有身体生活的彰显。我们当时这个完全是现成的投影，我想我们复习一下这段话。基督身体的看见和实行是主在20世纪重要的恢复，使弟兄在西方看见亮光，你弟兄在东方探索实行。这个看见与实行与荣耀的教会有很重要的关联，但是后来却偏离走样啊！你看我也是刚刚已经讲了一个走样的光景。基督身体的看见和实行面临许多的挑战和危机，需要圣灵继续的工作，尤其在中国教会中主的旨意通行啊，那这个只有圣灵把这些啊开启在我们里面，然后让我们一生走在这条路上啊。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啊，身体抽象怎么实行。那么我们讲到了身体的职分，就是祭司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敬拜，借着诗歌，借着祷告。那么我们知道讲道能够工作，但是有多少弟兄姊妹感受到你看清楚了，就是敬拜中神也能工作。那今天灵恩派是怎么讲，但是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不够清楚，可是在敬拜中那一个情和相谈的那个聚会，为什么灵恩派他们的聚会有属灵的果效，背后的原则是祭司的原则。 当教会里面祭司的职分，祷告诗歌，祷告是弹，诗歌是琴，这是圣经的律。如果教会注重琴与弹的指示，你能让教会祭司的指示明显，那么那一个基督的身体，因为祷告和唱诗世界的众圣徒表明出来的。你像诗歌啊，我们很多次薄饼一首诗歌，前面可能聚会很沉重，但是有一位弟兄，不见得是负责的弟兄，他点了一首诗歌，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整个聚会的空气就转了过来。这是什么？这就是那个琴。圣灵的手中有琴，圣灵的手中有弹，地上天，这是天上，然后地上就有事情会发生。那祭司的职分是我们今天认识不大清楚的，先知的不用讲，但是先知在身体里面尽先知的职分，所以彼此交通。大家进入到交通的模式以后，要问，要学怎么来交通，不是说只要每个人开口就可以了，开口只是一个刚开始的，但是慢慢慢慢大家要学习去交通，交通带到我心里的话。你如果交通的时候有这一个服侍，你能把聚会带到深入，交通的时候能带到我们的经历，我们实际的例子，你能把交通把弟兄姊妹带到更深的里面去。交通你要能把自己的储蓄交通出来，所以自己需要有储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做先知，做主的出口。然后君王服侍，我想我在讲安提亚总结的时候有一点我漏掉，因为刚刚这个主日参加一个小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重要，我就补在这儿吧。做君王，那今天做君王有路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开始了小组的聚会，那我这个是活的哈，不是说死的，但是告诉弟兄姊妹 best practice、叫什么、最佳实践，就是你们要留下来吃饭。当然为着饭的问题很麻烦，很多东西要解决，但是要留下来吃饭。然后下午你要养成继续聚会的习惯，得不到100%的人，但如果你那个小组有一半以上2/3都养成习惯下午也要聚会，有事情可以早点走，但是下午我们留下来，下午留下来做什么？我们能有时间泡在一起，然后有需要服侍的事情，我们在泡在一起的时间里面一起学习祷告和交通。首先学习把心打开，粘在一起。你要把石头，一块石头堆在一块石头上是需要时间的。今天你如果没有中午的吃饭，没有下午，那我们真的一块石头不堆在一块石头上，早上就弄一下，但是你不讲心里话，要分享也都是很仓促的，一个人5分钟，讲了10分钟以后就要提醒你注意时间了，那你缺乏，你这个，所以那就很表面，那就是地位性的。神的道很重要啊，敬拜薄饼 敬拜唱诗很重要，但是教会生活，我叫这个为主日中午和主日下午的弟兄姊妹，很多我们看很多弟兄姊妹，这是他们经验所得出来的一条路。那我们要学习主日的中午和主日的下午，能把基督徒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从各自做各自的事，各自忙各自的事，只是礼拜天来做做礼拜。那如果主日只有主日上午，那真的叫做做礼拜，质量再高，这个大闸蟹泡到阳澄湖泡一下就拿出来了，泡的时间不够久，要多泡一点。所以主日下午我们一起来，让神在我们中间把我们变成一支军队。我不讲做君王啊，但是如果这个小组要刚强有力，主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有路，能形成一个 大体的光景，他们多走一里路，他们下午也在这里聚会。那光景好的，他可能中饭吃完了，最后聚到吃晚饭。那弟兄姊妹，这是好问题啊，这是 good problem to have。如果你还要准备晚礼拜天的晚饭，那代表这个是火的温度至少在你们中间是够的。所以祭司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君王的职分，教会还要什么？如果祭司的职分能把天打开，如果先知的职分能把话说出来，如果君王的职分我们不熟到熟悉，我们原来是消费的到能生产，我们能在侍奉中经过一段路又一段路，胜过一个挑战又一个试验，那么弟兄姊妹，当然这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今天教会祭司职分落在少数人身上，先知职分落在少数人身上，君王职分落在少数人身上，这就是比较幼稚的光景。但是今天主要挑战我们，能不能把弟兄姊妹带进一个团体做祭司，团体做先知，团体做君王。你不要看小组里只有20个人，如果一半以上乃至2/3能在祭司、先知、君王职分里面实实在在是里面有参与、有在成长的，那么感谢主，我们中间已经有了身体见证的开始。然后我们给大家9段嘛，我们说9段城墙，从生命的角度，圣经、真理、生命和道路；从生活的角度，个人、婚姻、教养、职场，还有教会的侍奉。这都不应该是有一个十项全能的人，什么都学，什么都会，什么都做。弟兄姊妹，不累死也死，因为什么？因为不够活。少数人，这只是开始的光景。教会，我们求主给我们开路。能，当然每一方面都需要慢慢慢慢有人成熟，能承担那方面的托付。如果圣灵真的能把9段城墙放在我们中间，那那个光景不只是丰满，也是身体。细的我们就没有时间了。最后，合一的见证，身体的见证当然是元首和身体啊，这个没有其他更宝贵的图画了。那么合一的见证，我们也给弟兄姊妹两幅图画。一个是今天的合一，就是饼与杯。我们每一次擘饼，每一次领圣餐，主都把合一见证的责任放在我们中间。原谅我讲实际哈。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一个饼很重要，但是我要问今天有多少人在擘这个饼的时候，你要知道今天整个的以弗所、整个的老底家不是只有我这一块饼。如果我们认为在以弗所就我这块饼，这是合一的饼，但是这也是分裂的饼。如果我们今天记得是一个饼的话，每一次我们擘这个饼的时候，我们都要纪念今天在以弗所，今天主不管把你放到北上广深杭哪一个城市，你在北京，我在上海，当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饼，但是你要知道今天这个饼是残缺的饼，没有包括上海所有可以擘饼的人，没有包括北京、广州、深圳所有可以擘饼的人。我们的路在哪里？那我们告诉主说，主啊，这个饼是合一的饼，虽然我的弟兄、我的姊妹今天不能和我一起擘饼，但是我心中是和他们一起来擘饼，这是合一的饼，这叫做一个饼一个杯。 所以今天一个杯不是问你是不是真的传着一个杯在喝，弟兄姊妹，那是假的。但是当你喝这个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挂念这个地方所有的圣徒？你说我盼望有一天能和他们一起喝杯。你原谅我讲，今天很多教会从外地来的，如果不搞清楚，把他关在门外，宁可不搏。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心态啊？我到你家里去，到了吃饭的时间，你最好我往外面自己找东西吃。这是神儿女该有的心吗？不常在一起薄饼的，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薄饼了，你如果是正常人的话，你应该怎么样？我巴不得今天能够一起薄饼。什么时候这个饼里面能多一个不常在一起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叫做合一的饼。你不是这样想的，原谅我说，你薄的是分裂的饼，你的饼和主的饼差距太大了。我很多时候很痛心啊，介绍弟兄去，他们不熟悉，他们就说最好不要来我们中间薄饼。饼乃是合一的记号，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资格讲别人，但是我们自己要悔改，在饼杯面前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对得起这个饼，对得起这个杯，我们需要有合一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但是我们至少要有合一的心才可以。城墙是将来，启示录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只有一座城，只有一个城墙的体系，那是将来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建造啊，当我们一起来建造尼西米的城墙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城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合一。我很喜欢念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弟兄姊妹，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十二个门，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十二种宝石修饰的。今天不管我们幼稚，不管我们分裂，不管我们闯祸，感谢主，我们知道有一天只有一座城，只有一个城墙，而且那一个城墙黄金、碧玉、宝石、珍珠。但是你今天要愿意走合，你要有一颗合一的心，你我要有一颗合一的心，那一天我们才有那一个光。但愿主恩待我们，常常把饼和杯摆在我们面前，也常常把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摆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合一不需要讲太多，如果我们常常看见一个饼一个杯，这个有地方的要求，如果我们常常看见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我相信主带我们走合一的路应该不难。我们讲地方教会，地方教会，那我给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很成熟，但是这个也是多年在我心里，怎么来走地方教会。那第一，地方教会和宇宙教会的关系，为什么有地方教会？就是要在时间和空间中来实践宇宙教会所示的基督的见证、成熟的见证、丰满的见证、身体的见证，这是在宇宙教会中教会的性质。但是它必须在，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神的工作就是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空间中来工作。那么宇宙教会的原则远远超过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什么时候地方教会重点成了地方，多大的地方，那是教会瞎眼了，教会堕落了。教会要注意的是宇宙教会的那个性质，属灵的、属天的，不是属地的，这是第一点。在这一个地方教会中操练什么？基督 为元首，圣灵为总管，我们互相为肢体。这个是地方教会的实质。你今天就算不懂得什么地方不地方，你们这100个人，主今天把你们在这里聚起来，你基督做元首，圣灵做总管，彼此为肢体，那就是典型的地方教会。这是重点。第二，地方教会的原则乃是合一的原则。为什么不讲别的，只讲地方，是为着合一。你今天讲地方是不是为着合一？你有没有合一？你有没有把那个地方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在里面？包括在里面了，这叫地方教会；没有包括在里面，这叫做宗派。这是一个地方宗派，是最可怕的宗派，是最顽固的宗派，是首先要悔改的宗派。因为别人没有看见地方的光，你看见地方的光了，但是你还在搞你那一套，所以你我要悔改。第三个，地方教会的路在于得胜者。你我今天没有办法吞并，吞并你又在这比分裂还可怕。地方教会你没有办法把其他的人拉在一起，那怎么办？怎么叫地方教会？就是最能代表那个地方的见证，这叫做地方教会。如果讲到上海人，是不是讲到上海那么多教会里面就想到你这一个教会，那你就能代表上海教会，明白吗？奥运会今天谁到这个场上去跑这个100米，谁到场上去游泳，谁到场上去跳高跳远，你不是派全中国的人去，这不是路，你派一个代表去，他赢了就代表中国赢了。地方教会在哪里？今天你有没有可能把大家拉在一起变成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不可能的。属灵的办法，这不是办法。那出路在哪里？如果我们看见地方教会的亮光，那么你在主面前答应主的托付，你说但愿我们今天所走的能把这个地方该有的光照出来。我不是说你要跟别人比，而是你今天得到的是见证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应该有更明亮的灯台出来。这个灯台在哪里？那我们答应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最能代表当地的见证，这叫做地方教会的见证。然后它当然是成熟丰富身体的见证，我们已经讲过了。最后，你没有办法和别人合在一起，但是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给大家一条很实际的路，如果你9点钟聚会，8点半开始有预备的祷告，预备的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为本聚会祷告，预备的祷告也为着这一个地方所有的教会祷告。一切不是从祷告开始的吗？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有人在为着其他的教会祷告，弟兄姊妹才可能有下文，对吗？所以代祷。第二，交通。交通我不讲别的，你至少能了解他们的术语。不同的家有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家风，你至少能了解改革中的弟兄姊妹是怎么回事。不要讲到改革中你只有你的偏见，讲到灵恩派你至少能够有机会哈，有机会的话你了解一下灵恩派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做什么，这个叫做交通。然后第三个，如果主愿意有机会服侍他们，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如果你有祷告的基础，如果你有一点了解，你才可能服侍。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时间是在合一的负担里面为别的教会祷告？有多少是在合一的负担里面你了解一点在别的宗派他们的讲员，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在这基础上，如果主给我们机会服侍一点点弟兄姊妹，我想最起码我们没有讲很高的东西，但是这是教会合一的路。但愿主把我们从假合一中摇醒，把我们带进真正的合一。 我想到这里呢，我们可能这一个系列也告一段落啊。求主使用这些话，我们一起祷告。主，在教会中，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真是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主，在你回来以前，虽然黑暗来到了最深，但是你启示的光，就着宝贝和珍珠来说，我们今天真的好像是正午一样。求你把忠心良善的心赐给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众人沉睡的时候，主，把我们带到克西玛尼，把我们带到哥哥他，把我们带到真正的饼与真正的杯里面。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心意。主，抓住我们的心。很多的东西要把我们的心骗走，主，但是我们去哪里呢？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但愿我们都能像玛利亚说，谁把我的主取去了？主，除非见到你，除非听见你的声音，除非摸到你的心意，我们永远都不能满足。主，把这样的心继续的保守在教会的里面。主，感谢你把这些话给我们，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既然说了这些话，主，求你照着你的话来工作，求你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婢女的身上，成就在教会的身上。祝福你自己的工作，荣耀都归给你。主，继续带领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但愿荣耀教会的信息啊，出于你的，在我们的里面，不放过我们。主，但愿我们生下来就是为着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把中国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得着我们，扶持我们，主，带进你荣耀的工作。主，你应许我们在幕后四散的枯骨要聚集成为极大的军队，你应许我们在幕后圣殿里的水流出来要医治死海的水。主，在我们中间做死而复苏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做死海变甜的工作。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